听众朋友，从人类近代史开始一直到今天，科学取代了信仰，成为很多人探索真理、寻找生命意义、辨别真假的途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也有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科学家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1986年春，我走进北京美术馆的一个展览厅，没有想到出来的时候，我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学知识的真实性动摇了。展览厅里陈列的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照片。令我吃惊的是，这张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照片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发行于不同的政治时期。随着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许多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领导人被清洗，他们的影像就被陆续地从原照中挖掉了，由那些一度在政治上得宠人的像所代替。人不禁要问，在学校里所教的政治、经济、文学和艺术中，到底有多少是假的？当时正上医学院的我，在失望中还有一丝清醒。不管怎样，我学的是科学，以为科学不受主观意识的左右，是客观的，因而也就是可信的了。我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做实验非常繁忙，每个研究生都知道，不发表实验数据是不能得到学位的。有一位高班的研究生和我在一个实验室工作，我曾羡慕过他，因他做每个实验都有理想的结果，还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但后来他被别人发现伪造实验数据，我的导师悄悄地辞退了他，但并没有收回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论文。我原以为这类的事在科学界不会多，即使有，也多是学生在出论文的极端压力下所为。可我后来发现，出论文的压力在研究所和企业比在学校要高得多。伪造实验数据的现象，甚至发生在著名实验室和科学家身上。哈佛大学的约翰·达西博士被发现用伪造的实验数据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调查人员仔细地检查了这些论文，只找到2篇没有明显错误的文章，也就是说99%靠伪造实验数据所发表的论文有明显的破绽，理应被同事、杂志编辑所识破。这表明科学界在出论文可以名利双收的环境里，并没有任何制约检查机制来防止伪科学的泛滥，因此人很难知道造假的论文到底有多少。美国医药食品管理局在11年里的1521个随机审计结果，表明有11%的科研项目有假，62位医学研究员被剥夺做科研的权利。在1991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对1500名科学家做了问卷调查，25%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在前10年间都亲眼目睹过伪造数据的事件。多数科学家们因自己的利益对这一危机视而不见。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杂志主编丹尼尔·考斯兰就说，99.9999%的科学数据都是准确真实的，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美国国会计划要调查科研造假的规模，又遭到2大科学协会的公开反对。有人会说，应该把科学和科学家分开来看，虽然科学家并不客观，但科学仍是客观的。假数据经不起考验，随时间会自然淘汰。 其实科学是由科学家的活动而来，两者无法分开。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科学知识，大多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获得科学知识。我们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取决于别人做什么样的研究，研究什么和选什么发表。事实上，别人做这样的决定时，不会想到你的需要，尤其不会想到你灵魂的需要。他们不会把你灵魂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现代科研结构中，人是为了寻求利润而搞科研，科研需要雄厚的资金，投资科研的人要享受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从事科研的人就只好以经济收益为目的。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和同事们找到了两个基因，一个与肿瘤有关，另一个可能与一种罕见病有关。有这种罕见病的在全世界不过250人，公司当然只投资于肿瘤基因的研究，而把那个罕见病的基因封存在冰箱里了。你就不会知道这个罕见病基因的科学知识，只是因为它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可见科学像科学家一样并不客观，从科学中寻找真理的人终会失望，真理只会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里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找到耶稣就是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神。